中共的历史是荒言和暴行交织的历史，它不但掩盖和歪曲事实，还同人灌输一套邪恶的善恶标准和扭曲的思维方式。一个恶性的文化不可能承载健康的社会和良性的制度，更不可能承载一个优秀的民族。避免党文化遗毒继续遗祸中国人，大纪元再次推出系列社论《解体党文化》。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我是家辉，
我是展慧。在今次的节目入面，我们继续同大家讲《解体党文化》之四，被改造思想后人们的表现。第三节，天不怕地不怕，张嘴就是方言，满口脏话，行为低下。中国素以礼仪之邦闻名于世，敬天信神，相信善恶有报，是中国人几千年的传统。即使那些没有明确信仰的人，亦相信老天爷的存在。传统上中国人遵循神佛圣贤的教诲而努力改善自己的人格。人们对天地人的态度是恭敬谦卑的，整个社会通过礼仪来到规范。
然而共产党鼓吹的是天不怕地不怕，只有将人改造成无所畏惧，中共利用来夺权搞运动才方便。要是人对人有礼，对物有识，对天地神明有敬畏，这样的人是不会将听党的话放在第一位的。因而在党文化的建立过程中，中共灌输的无神论使到中国人远离华夏祖先对天地神明的敬畏和对生命终极关怀。其斗争思想又使到中国人既不信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古训，亦不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教诲。其唯物主义则使中国人彻底抛弃祖辈们上下求索心灵上的超越和人格上的升华之道，将来自东方的慈悲和来自西方的博爱视为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和虚伪的遮丑布。人们的语言中充满了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咄咄逼人，充满了战天斗地的狂傲，举止粗俗，满嘴方言和脏话，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张嘴就是方言，世界上哪个国家都有人说谎，但是在很多国家，整个社会的机制是以诚信为基础的。讲信用是一个人能够长期立足社会的资本，而在中共统治下，方言成为中共社会的立国资本，整个社会靠说谎支撑，说谎成为人们在社会上生存的基本技能。
中共的历史是一部方言史，方言是维持共产党的统治的柱石。不管是公开定是私下，不管是对内定是对外，不管是大事定是小事，处处充斥着方言。人们在政治斗争中，从中共的榜样中亦学会了方言。人们为了符合党的要求，避免自己成为被运动打击的对象，就要陪着党讲大话，跟着喊超英赶美、谋产万斤，一片形势大好。中国大陆流传过这样一首打油诗：村呃乡，乡呃县，下级呃上级，省长呃中央，一级一级向上呃，一呃呃到国务院。一路讲过来，人们觉得习惯成自然，好似讲大话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整个世界和社会就是这样运作的。
电影《手机》反映了张口就是方言的社会现象的一个侧面。因为有了外遇，所以要精心编制方言来到欺骗别人。家庭成了偏方话和拆方话的战场。不单止是这样，它亦演出了生活中惯用的很多经典方言。整个社会存在手机恐慌症，不是怕手机，而是因为手机容易揭开方言。电影的编导有一句话是，有很多时候方言支撑着我们的生活。
传统观念中，道家讲做真人，佛家讲出家人不打狂语，儒家讲信，都认为讲大话是不对的。孔子将仁义礼智信作为五常，其中人与人之间的诚信 是人最重要的美德之一。所以孔子亦讲，人而无信，不知其何。就是话，如果人冇信用嘅话，唔知道佢仲能够做啲乜。
治理国家嘅道理何尝唔系如此？孔子个学生子贡曾经向老师请教治国嘅方法。孔子话：一系让老百姓丰衣足食；二系国家拥有强大嘅军队；三系取得臣民嘅信任。子贡问：如果逼不得已要去掉一条，应该先去掉边一条呢？孔子话：去掉军队。子贡又问：如果再去掉一条呢？孔子答：去掉衣食，宁可不得足食，亦要保住信用。如果得唔到臣民嘅信任，国家迟早要灭亡。
因为唯物论强调物质系第一性嘅，人们考虑问题都从物质利益出发。在传统观念被批判否定后，中国人没有任何对方言的顾忌和来自道德的约束。整个党文化体系又是鼓励讲大话。人们讲大话没有任何负罪感，讲大话变成了没有任何理由的一种本能行为。只要对我有利，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天不怕地不怕。因此用谎话来取得自己的利益变成了普遍现象，不但张口就是谎话。而且讲大话的时候已经在考虑下面怎样讲怎样做才能够圆谎的。
还有人将讲大话不讲诚信的社会现象归结为西方资产阶级特有的唯利是图的市场本性。然而市场经济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而这些国家并没有因为实行了市场经济就成了骗子社会。刚刚相反，西方国家十分注重诚信，诚信是最不可缺的个人品质和最重要的人生财富。在西方，诚信已经成为经济交往中最基本的准则，亦是企业追求的目标。在利益和信义发生冲突时，人们会选择信义，因为唯有信义才能够带来持续的利益。一时的欺诈会取得短期的收益，但最终会成为企业发展的绊脚石。不讲诚信，在西方国家入边，时间一长，寸步难行。
党文化让人讲大话，还表现在两套话语系统中，就是台上一套，台下一套。好像贵州省委书记刘芳仁说，落实以德治国，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而他就受贿660多万，被判无期徒刑。云南省省长李家庭说，我最大的心愿是在未来5年内解决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160万人口的贫困问题。而他自己就受贿1800多万元，被判死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克杰说，想到广西还有700万人未脱贫，我这个当主席的连觉都睡不好啊。而他自己就受贿2000多万，被判死刑。上海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陈良宇说，反腐倡廉工作一刻亦不可放松，始终头脑清醒，旗帜鲜明，态度坚决。而他自己就涉及数十亿社保基金案，被撤职调查。同样，普通的民众亦存在两副面孔，两套话语系统。在做政治表态、写政治学习体会时，使用一套冰冷的政治话语；在生活中，使用另一套比较人性化的语言。
人人张嘴就讲大话，既是为了适应中共的政治环境，同时亦已经变成了人们的思维习惯。方言造成了社会的诚信危机，老百姓最后不得不吞食社会道德堕落的苦果。一个全面腐败、全面造假的社会，人们自己都说法不责众，边个都不知道应该怎样去收拾中共造成的这个烂摊子了。
党文化教人学流民讲脏话，除了讲大话之外，满嘴脏话亦是党文化中的一个特色。传统观念衡量好坏看品德，而中共的历史唯物主义 是在革命和阶级标准下辨别好人和坏人，将中华传统礼仪一脚践踏在地。
巴黎公社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可以说是共产党的老祖宗。自称流民无产者的巴黎公社社员们，按照历史记载是地地道道的流民，当年这些没受过教育，靠偷鸡摸狗过活的社会流民地踎，打着共产主义的旗号洗劫了巴黎城。受巴黎公社流民起义的启发和苏共的栽培，中国共产党亦是依靠流民无产者起家。中共认为流民地踎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入边，并不讳言游民痞子的革命作用而大声疾呼，痞子运动好得很。毛泽东还在1964年8月18号的一篇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入边说，乜嘢北大、人大还是那个大学好，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些嘢。
中国古代亦有流民得天下的例子。刘邦年轻的时候在沛县当亭长，以好色嗜酒而出名，但是他夺得政权之后亦懂得马背上得天下不能够马背上治天下的道理。他命令愚者叔孙通同他的门徒一起制定朝议，用道家思想以道德仁义清静无为令天下休养生息。古时候的流民亦知道维持政权要用正统文化，而不能够用流民手段。
但是中共夺权之后却继续以流民手段统治国家，在党文化的体系入边，处处充满流民的匪气霸气，知书达礼是风之修，知识分子是臭老狗，粗劣下流成为最具革命精神，满手手枕的工人心最红，农民脚上沾的牛屎最香，尽管他们的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你要觉得牛屎是臭的，那就讲明你的阶级感情有问题。所以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必须讲牛屎是香的，越闻越香。经过数十年中共对流民粗鄙文化的宣扬歌颂，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改造着人们的生活习性，将人变得满嘴脏话，行为低下。互联网论坛上充满脏话和诅咒的帖子，可以说是中文网站的一大特色。本来可以心平静气的讨论，却变成了某些人用各种下流恶语进行谩骂和大搞人身攻击发烂渣的地方。在被党文化灌输的仇恨和狭隘的爱国主义偏见之下，民主、人权、台海、法轮功、宗教信仰、外交关系等等话题都能够成为被下流谩骂的牺牲品。
从最高领导人的流民语言，好像徐富、郭美巴、放屁等被写进教科书，到文革全民运动中对流民行为和语言的鼓励，再到80年代以后引进上海滩之类流民企业家影视作品作为样板，流民居然堂而皇之成为了大家可以观摩效仿的对象。
在目前的社会中，信仰缺乏，理想破灭，权力、金钱成为人们唯一的追逐目标和兴奋点。人们受进化论学说影响，争当欺压别人的强者，认为成功需要匪气，一般人没有随便打人的权力，讲粗口就可以起到令弱者畏惧和自己壮胆的作用。我是流民，我怕谁？正是脏话背后天不怕地不怕心态的真实写照。
好了，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讲到这里。在下次的节目时间，我们会同大家播送解体党文化之四，被改造思想后人民的表现。拜拜。